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生命探索节目，我是主持人释明。现代科学很多东西都解释不到，例如高增原子火化后的舍利子。舍利子又是什么来的呢？据有关佛教文献记载，佛祖释迦牟尼去世火化后，信徒在他的骨灰中发现了许多晶亮透明、五光十色、坚硬好似钢的圆形硬物，这个就是舍利，又俗称舍利子。舍利子历来被视为佛门珍宝，据观察，它是一种骨质晶莹物，它的物质组成结构还未有详细的报道。据称只有得到高增原值火化后才会有舍利现象，本来就十分罕见，但是近代一些高增原值后，舍利现象屡有出现，成为当代佛教界的一个奇闻。释迦牟尼一些事迹，历史流传下来的很多佛经中都有记载。释迦牟尼佛是古印度加比罗维国的太子。据佛经记载，佛陀在19岁的时候，有感于人世生老病死等诸多的苦恼，舍弃皇族生活出家修行。在35岁那年，在菩提树下悟道，弘法49年。在2500年前，释迦牟尼涅槃，弟子火化他的遗体时，从灰烬中得到了一块头顶骨、两块肩胛骨、四颗牙齿、一节中指指骨舍利和84000颗珠状真身舍利子。这些果珠状舍利子晶亮透明、五光十色、坚硬如钢。公元前三世纪，阿育王统一印度后，为弘扬佛法，将佛的舍利分送到世界各国建塔供奉。在中国就有19处地方，除了释迦牟尼佛舍利之外，近年得到高增原值舍利的现象亦屡有出现。在1975年2月95岁高龄的广音法师在台湾原籍，他的遗体火化后得到舍利子1000多果，最大的是直径4厘米，呈蝎色，闪闪发光。一些高增留下的舍利子竟然大如鸡卵。在1989年9月，广西佳平县西山洗石南住持93岁高龄的宽能法师圆寂，火化后得到了三颗色泽碧绿、晶莹透明的舍利子，每果直径3-4厘米，就好像绿宝石一样。1990年12月，新加坡洪船法师原籍，在他的骨灰中检到480多颗彩色的类似水晶体的硬物，有些还闪烁着钻石般的光亮，和佛门珍贵舍利子毫无差距。在福建漳州天成山乌石岩寺，98岁高龄法号为金根菇的老尼原籍火化后，留下了200多果舍利花。据有关人员介绍，火化时腾起的烟先是白色，之后有一阵子是黑色，就好像一朵朵莲花。火化完之后，出现了200多果翠绿色和琥珀色的舍利花。据介绍，老尼在6月28日即将往生之前，要求死后将他的尸体马上火化。有关人员还讲到，普通人的骨灰都是白色或者黑色的。金根菇俗名叫林荷莲，18岁就出家为尼，之前是漳州富户的女儿。虽然18岁出家， 但他曾经还俗又出家，反复过好几次，努力修行前前后后有80年。老人家平时性格宽容博大，为人心地善良，慈悲为怀，诚心向佛。在1993年6月，中国陕西省观音山法华寺的一名103岁的老李，在晚上向弟子宣讲佛法后安然圆寂。之前他已经有10多日没喝过水和进食，在圆寂那天，他突然表情激动，在圆寂前他向众人说，我将心留给众生。4日之后，弟子按照佛教教规，在寺内一大青石板上架起木柴，将法师焚化，大火烧了一夜一日，老李的遗体形成200多朵大小不同、形状各异的坚固舍利花。舍利花颜色雪白，让钳住米粒大小、呈红、黄、蓝、褐色等的结晶体。尤为神奇的是，老李的心脏烧好耐都不化，成为一个呈黑褐色的巨大坚固子。火化结束时，心脏仍然是软的，以后先逐渐变硬。当时在场的8名僧俗弟子均亲眼目睹，随后老李的舍利和心脏被供奉进专为他修建的舍利塔内。这件事被多间报刊当作新闻报道，成为信众讨论的话题。这名老李法名圆照，曾经是西藏密宗活佛的亲传弟子，据多年前每3000年开花一次，意味着有转轮圣王出世的优昙婆罗花，在韩国的全罗南道顺天寺海龙面的衰离山禅院的佛像上盛开之后，韩国亦发现世界上极为罕见的莲花状舍利。据南韩媒体报道，负责筹备碧岩法师8日祭的新原子总母鉴真法师表示，为碧岩法师举行查比葬之后，在其头盖骨处发现了世界上极为罕见的莲花状舍利。碧岩法师曾经任佛国寺主持、东国大学董事长、曹溪中央宗会议长、新原子祖师等职。在当年5月6日，在中南公州新原子圆寂，享年81岁。高僧火化后形成的舍利子大小都不同，色泽亦各异。在1993年5月一个晚上，中国东北沈阳唯一藏传佛教喇嘛教实圣子79岁的大经师赵乌力吉高僧感觉身体不舒服，想回原籍辽宁浮身一趟，估不到侍女派人刚刚送他去沈阳火车站，他就悄然圆寂。高僧的遗体是送到沈阳文官团殡仪馆火化的，火化后在他的骨灰中发现红、绿、黄、黑、白等多色珍贵结晶体数十果，大如黄豆，小的就好像米粒。经过佛教专家鉴别，认为是高僧圆寂留下的珍贵舍利。为什么只有信佛修炼的僧人100年后会有舍利子留下，还可以成就不负之身，而不修炼的常人就没有呢？古人在讨论到神仙存在的时候，曾经讲过，你自己不行夜路，又怎知路上有夜行人呢？你不成仙，又怎知天下山林间有学道得仙的人呢？ 所以千百年里总有那些愿意做而行人的人，他们去实践，去信佛修佛，最后圆满得到。那些舍利子和那些不负的肉身就是一个好的证明。关于舍利子的形成，历来众说纷纭，目中一事。有些学者提出，由于佛门僧人长期都是素食，摄入大量的纤维素和矿物质，经过人体的新陈代谢，形成大量的磷酸盐、碳酸盐等，最终以结晶体的形式沉积在体内而形成。然而这种解释不是完全令人信服，世界上素食主义者成千上万，为什么他们死后火化就没有舍利子出现呢？佛门弟子不计其数，为什么不是每个人都有舍利子呢？有人说是结石，亦有人说是常年食素的结果，这些都是站不住脚的说法。事实上，舍利子只是在佛教徒中见到，患结石的病人成千万计，火化时从未见过舍利子，而且有些大德高僧出现的舍利子数目非常惊人，数十至上万都有。试问有这么多结石的人，这个是讲不通的。况且得道高僧圆寂前身体都是非常健康，世界上普通素食者亦相当多，从未见过死后火化时有舍利子的现象。另外，同一寺庙修行的和尚同食同住，亦只有修行高深的僧人火化时才有舍利子，所以舍利子和素食没有必然的联系。在佛教中能够留下舍利子，表明这个僧人修道有成，功果卓然。虽然这个是一种宗教解释，但是在普通人遗体焚化中确实还未见过有舍利现象。为什么在那些潜心修行的佛教徒中会有这种特异的现象呢？所谓修行到底意味着什么呢？为什么会跟常人有所分别？目前科学对这些都还未有解释。第一节我们就分享到这里，回来我们去看一下舍利子究竟是什么东西呢？欢迎翻返来第二节的节目。对于舍利子的成分，现今的任何科学仪器都测不出来，找遍人类科学所有书籍都找不到真正的答案。其实在修炼法轮大法的人之中，这个舍利子之谜是不存在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法轮功创始人李洪志大师在《转法轮》一书入面对舍利子有简明扼要的说明，到开工开悟那一日，这个丹就是一果炸弹，它要将所有的功能、身体所有的锁 和白鞘全部炸开，啪一阵全部震开，是干这个用的。和尚百年之后火化时就有舍利子，有人说那些是骨头牙，常人为什么没有啊？就是那个丹炸开了，它的能量释放出来，它本身包含着大量另外空间的物质，它毕竟也都是物质存在的东西，但是它也都没什么用。现在的人将它当是很珍贵的东西，它有能量，有光泽，很坚硬，就是这样东西。这样为什么只有和尚圆寂后火化才会出现呢？而在其他宗教修行并没有这个现象呢？李洪志大师对此作了极为透彻的说明，是这样说：帝家见到修得好的和尚百年之后烧出舍利子，就是在和尚临圆寂的前几日都要炸丹的，光的一声炸开了，这个和尚什么都明白，但是他不会对其他人说，其他人都感受不到这个丹已经炸碎。在这个空间，这些炸碎的丹就好像石头一样，死后烧出舍利子，它有光泽，很坚硬，有能量存在，怎样去测定这些物质都测不出来，它是采集另外空间的物质和我们得演化成功的物质构成的东西，所以科学家现在都认识不到它是什么的物质，它不是我们常人社会中的物质，上面都是在《法轮功》一书修订本里面可以找到。由此可见，高僧火化时，我们这个空间的火是无法消融另外空间的物质，所以舍利子变得已留低，同人体内的胆、肾、结石当然不同。这样亦解释到为什么只有得道高僧或者修行圆满的人才会有，因为一般的佛门弟子他们都未能够修到开功开悟的最高境界。佛教修炼是炼丹的，先有舍利子的出现，不炼丹的修炼法门就没有这种现象出现。就好像道家修炼是成仙的，最后圆满的时候会出现白日飞星、尸解等这些现象。今日法轮大法已经红传100多个国家，广受欢迎。法轮大法不炼丹，但是是性命相修的佛家修炼法门。佛家讲人生难得，有了这个身体才可以修成佛。和尚百年后出现的这个奇特现象，对不信修炼的人来讲感到难以置信，现代科学解释不到，是其为不解之谜。但是对一个信修炼的人来讲，这个是修行达到一定的境界后出现的现象，并不神秘。由于现代科学无法证明有另外空间的存在，更无法证明有另外空间的物质存在，因此对高僧死后火化而留下的这些结晶体百思不得其解，用这道空间的理论和知识是解释不到，解释来解释去仍然是矛盾重重，难以自圆其说。唯有真正修炼佛法的人才可以超越我们这个空间的局限，从而可以认识到这一切。可见现代科学仍然是很不完善，连舍利子这么小的东西都解释不到。此外，佛教中还有肉身不腐烂的神奇现象，比如广东大超寺慧能和尚坐像是没有注射防腐剂，又不是真空密封，广东的气候炎热，环境又潮湿， 至今已有1200多年的历史，它不腐烂，不枯萎，依然神态安详，栩栩如生。要了解这个世界，首先要打开心扉，抱住小孩一般的纯真和善意，去面对自己还未了解的事物，我们才可以看到真相，而不是先准备好有色的眼镜和敌意去看问题。今天就分享到这里，我们下周同样时间再会。